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开讲一开始，我们还是用云端连线的方式把我们六位青年代表请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欢迎六位。
好，
早上
好。哎呀，以前我经常说是身处祖国不同地方的六位青年代表，今天应该说是身处世界不同地方的六位青年代表，有澳大利亚的，有尼泊尔的，还有柬埔寨的，欢迎各位。今天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它是关于文物修复的。在我印象中，八年来开讲了还是第一次将文物修复作为一个主题。到底文物修复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细节，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掌声有请开讲嘉宾，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许岩，有请许院长。您好，许院长，欢迎您。说起修复文物，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纪录片，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叫《我在故宫修文物》。
那个片子主要修的是这个可移动文物。
可移动文物，哦，
我们修的是不可移动文物。
对，您看您这一说就非常专业。像我们就觉得，故宫的那些师傅们修的都是盆盆罐罐啊，小盘子小碗啊，书啊画啊这些东西。这叫可移动文物。
可移动文物，
您修的
是不可移动文物。
这在我们的概念中都是像遗址类的，比如说一些建筑物。
建筑还有石窟寺、近现代建筑，不同类的建筑呢，在它的这个维修保护的过程当中，所采取的方法、所把握的维修尺度也是不一样的。
但我忽然有这么个灵感，您的故事或者您和您的团队的故事，在过去30年当中，如果要拍成纪录片，那就叫《我在海外修》，因为您的主要工作点都是在国外。
我参与和修过的，去过蒙古修这个蒙古的这个博格达汗宫的门前区，再有呢就是修的尼泊尔的这个九层神庙，还有的这个乌兹别克的希瓦古城，另外一个呢，这个就是柬埔寨了。
您说到的这几个地方，可能柬埔寨您参与工作的这个项目大家更熟悉，吴哥窟。
吴哥窟呢，对于从世界遗产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很了不得的这个重要的遗产，而且也是目前呢世界最大的建筑遗址群之一。
刚才那张图片应该就是
小吴
哥
窟。小吴哥，小吴哥。
哦，它还分大小。
小吴哥呢是整个的这个吴哥古迹里边最精彩的部分，就叫小吴哥，
就叫小吴哥。
在柬埔寨的国旗上边就是小吴哥的这个作为背景。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是中国这么多文物修都修不过来，去海外修文物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保护人类共同的遗产，应该说呢是这个作为每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一个责任。修中国的文物和国外的文物，从保护人类共同遗产的角度来说，没有先后排序。
人类历史的发展也不是孤立的，不同的国家尽管可能文物不一样，但是这背后可能相互之间在很早以前就有过交流，甚至是融合。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讲台留给您，请您开讲。
好，谢谢。今天呢，这个要说的主题呢是吴哥古迹。我不知道呢，这个观众们去过没去过吴哥？整个吴哥遗址公园占地呢是400平方公里，它的核心区就是所谓的大吴哥城，整个的这个面积呢是10平方公里，它的城圈的周长是12公里长。吴哥城曾经是高棉王朝的皇家中心，这片吴哥古迹 讲述着高棉王朝9世纪到15世纪的文明发展。但是呢，因为战乱，在这个15世纪，都城外迁，吴哥被遗弃了。在被世人知道之前，吴哥是隐藏在东南亚丛林深处的。一直到1861年，被一位法国的昆虫学家在一次意外的探险中发现。它规模宏大，是错综复杂的建筑群，全部建筑用砂石砌筑，这个石块之间没有灰浆或其他的粘合剂，而是这个全部靠的是这个石块形成的规整、自然咬合，还有它本身的重量使它结合在一起。而它的艺术精华，除了在它的建筑本身之外，还在于它的浮雕石刻。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就被深深的震撼和感染了。吴哥古迹在随着年代久远和风雨侵蚀，很多都坍塌了、衰败了，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文明传承来讲，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好它。1992年呢，这个吴哥古迹呢被列为这个濒危遗产以后，93年呢，由这个柬埔寨政府和这个教科文组织共同呢，这个在东京召集了一个国际会议，就是挽救吴哥古迹。中国政府作为参加国，参加了吴哥的这个保护行动。95年组成了这个工作组，到吴哥呢进行先期的这个选点和考察。一开始这个选点的时候，那时候吴哥地区呢，那些雷还没有排干净，还都是当兵的背着枪跟着，哎，完了呢是告诉你这儿不要走，有可能有地雷，还需要排。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还是说比较艰苦。在95年呢，也是选定了周萨神庙。周萨神庙的话呢，它的位置是位于这个吴哥城东门外，东门呢叫胜利门，距离胜利门呢大概有1.5公里左右的距离。周萨神庙的话呢，它是建于这个11到12世纪，应该说呢，在整个的这个吴哥古迹的建造的过程当中，它是属于早期的建筑群，无论是建造艺术还是雕刻的艺术都非常精湛。周萨神庙的话呢，它整个的这个围墙内的占地面积呢是1650平方米。在这个里边呢有这个9个单体建筑。当时呢，这个我们第一次到这个周萨神庙去的时候，周萨神庙呢处于基本完全塌毁的一种状态，只有它的西门还是完好的，其他的8个单体建筑呢基本上都已经坍塌了。在我们承担了这个任务以后的话呢，是98年，我们派出了第一个工作组进行这个现场的这个勘察。经过勘察以后的话呢，应该说呢，这个周萨神庙8个已经损毁了的建筑，应该说基本的构件还都在，而且呢还是很完好的。在这个前提下呢，最终呢确定呢就是把它修复起来。修复起来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说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当时的这个工作技术条件是很有限的，不像现在有很多这个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说3维激光扫描啊等等。那个时候呢，最先进的测绘手段就是近景摄影测量，它呢解决立面的测绘非常好，但是呢对于一个散落的一个平面的东西，近景摄影测量的话呢就很难做到了。所以呢只能呢大部分靠这个手工测绘和这个现场的拼对。周萨呢散落了4000多块石头，把它呢拼对归回到原位，就好像这个拼图一样，你得先把这个建筑大体什么样你得琢磨出来，它分几层，比如说根据墙厚、砌筑方式和 和这个石头的材质，大体呢就能分出来。分了以后呢，再找它哪一块跟哪一块去对，就像我们小孩玩拼图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藏经楼，它的工具是这个墙缝都一样，凡是见白的都是找不着的，这些带这个风化痕的全是原来的，所以呢这个拼起来呢是一个挺麻烦的一个事儿。周萨神庙经历了1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整个周萨神庙的维修得到了这个国际专家和这个柬埔寨政府的认同，而且呢我们周萨神庙的这个工作队主要工作人员获得了这个柬埔寨王国政府颁发的骑士勋章，而且呢也是我们老一辈的这个文物工作者给我们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2008年以后步入了吴哥的二期茶胶寺。茶胶寺呢它呢也是位于大吴哥城的这个胜利门外，距周萨神庙呢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它呢是一个高台建筑，它到它的主塔最高点是43.3米，它的基台到地面高度呢是22米，这么宏伟的建筑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事儿。但是呢茶胶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未完成建筑，文字记载上记载呢它是由于雷击所导致呢山火，后来呢这个当时就废弃了，建了一半就没建。这个佐证在哪儿呢，就是在它的东侧的雕刻是有的，另外那三面的雕刻完全都没有雕。茶胶寺的维修的话呢，真正我理解它最值得保存保留的是它的建造艺术，特别是它上边这5个塔，比如说4个角塔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它4个角塔的构建的组合都是不一样的。比如前面的山花，可能呢那边的山花是4块，有可能这边的山花是3块，它完全是根据石头的这个原型完了打制的。我们总体所用的方法就是可逆的排险加固方式，来确保茶胶寺没有险情，但是最大限度的把它当时未完成的这些信息和这个当时呢建造的这种方式和传统方法把它保存下来。大家看到这个灰颜色的这个钢框并不完全吃力，如果要靠它吃力就有问题了，但是呢作为安全防护来说，我们用钢框量体裁衣的方式，就是每一个钢框都是单独设计单独切割在现场来制作的，没有对实物件造成伤害，但是呢它起到了作用，是防护的作用。这个做法和理念也就是所谓呢现在大家老说真实性和完整性。另外一个呢茶胶寺有这个藏经楼，藏经楼的话呢它有山花，山花呢在以往的维修过程当中就是打洞打铆盖，就把这个石头把它穿起来，就是把这山花再给立回去。但是我们在这次维修当中呢没有用这种穿的方式，因为呢我们认为呢铆盖打了以后把这石头穿上了，铆盖是要有老化期的，再加上吴哥那个地方尤其是到了雨季的时候它是高湿高热，太阳暴晒，一场大雨下来马上就给浇了，浇完以后跟着太阳又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金属膨胀和这个老化的这个速度会很快，势必对它的构件会造成伤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采取了可逆的这个加固方式，就是大家照片上看到的这个拉杆。这个拉杆呢实际上它起的作用也是防护的作用，就好比说呢咱们一个人说你看你往前倾，我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哎我倒不了，但是呢我再往前倾，这时候呢 哎，用一个小拇指，你稍微带一点劲儿，在这临界状态的时候，吃劲儿是很小的，但是倒不了。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用了这种可逆的工作方式。但是这种工作方式的话呢，和这种方法，一些国际专家，包括检方的专家，在一开始应该说认识不一样。有些专家呢就说了，说你弄了这拉杆不好看，还是拿铆杆得穿上。我说咱就说一个比喻啊，说你今天这条腿啊出毛病了，说风湿啊或什么，哎，说不好了，说你肯定得拄一拐，说你拄了这拐呢，一拐一拐的是不好看，哎，但是呢将来呢有更好的办法就能把你这条腿治好。说您就为了好看把您这腿啊只有一办法锯了安一假腿，你说哪上算？我说呢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说现在的话呢是不好看，两根杆嘛，但是呢我保下来的是这个构件没有受伤害，你权衡嘛。所以呢这个呢过程呢后来呢他们也接受了。当时呢他们同一个欧洲的专家组有一位先生呢就是非常反对这种做法，完了他就跟另外一位新来的一位这个同国籍的保护专家聊这件事儿，到茶交寺去指着拉杆说，你看这中国队弄的这个。完了新来的那位专家就说了，说的这个你别说了，说中国人的这个叫保护，那打了铆杆的那个实际上这构件就给破坏了。所以在这个茶交寺的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说就是一个工程的尺度把握，一旦你的判断和这个技术措施不得当的话，对它呢是一个大的伤害。后人在修文物的时候，人家会骂我们说你当年修的时候怎么给修成这样。所以呢做这个事儿的工作者首先一个要对文物有一个尊重和一个敬畏。继茶交寺维修以后的话呢，茶交寺的维修呢是2018年结束了，2019年我们院的这个国际合作中心又承接了吴哥的三期，就是这个王宫遗址。王宫遗址呢它的位置是处于大吴哥城的中心位置。如果说啊你把这大吴哥城比喻成故宫的话，它就相当于是那太和殿，所以呢它是最核心的。王宫遗址的话呢标志着吴哥工作25年里边我们进步的历程，同时呢也标志着我们的工作呢得到了这个检方的认同。我们由这个大吴哥城的外边胜利门外边走到了吴哥的核心，就是王宫遗址。从干文物这行的人来说，接了这项任务非常兴奋，因为干文物这行的人呢有一个特点，接到了一个你认为非常棒的东西，而且呢具挑战性的东西，它会上瘾。王宫遗址的话呢，它是从2019年11月份正式开工到2030年，它涵盖了有地面建筑的维修，另外一个呢它还涉及到考古发掘。因为王宫遗址的话呢整体来说法国工作队在这儿已经工作了近100年了，现在呢法国队还在里边呢局部搞发掘，所以呢我们把我们院最优秀的考古力量调过来参与这个项目。因为法国队在那儿工作了近100年了，人家工作了近100年，人家有人家的结论，如果咱们的考古发掘怎么能够说啊更准确，能够给日后的维修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撑和依据，这个呢给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当然了这个工程呢要到2030年才能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虽然大家听着很漫长啊，说哎呦到2030年10年呢， 可是呢，作为文物保护的过程，十年不是很长，因为呢，你要把一个重要的文物把它搞明白、搞懂，需要慎重，更多的需要去研究它。将来说，大家有可能去的话，修好了空中宫殿，站在空中宫殿的这个东侧这门，你往下面看，看到的是一个遗址展示的一个花园。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有待下一步呢不断的去尝试和探索。我们在海外修文物，所修的对象全部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全世界世界遗产有1121处，文化遗产只有869处。如果在这869处里边，全世界的其中之一里边的某一部分交给你修，更重要的是压力和责任。所以呢，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我干这行虽然干了35年了，但是呢，我可能到退休的时候，我自己认为呢，我还是一个新兵，因为我每遇到一个案例都需要用全新的认识。因为一个人的工作经历最多最多几十年，几十年的工作经历去解读几千年的历史，我觉得呢，那除了是神仙，恐怕呢谁都做不到。所以我觉得作为文物维修工作者，做这项工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文物来说呢，要抱一个尊重和一个敬畏。谢谢。
谢谢。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请您继续关注开讲了。谁能想象得到，到国外修文物还得小心地雷？
是，一开始，现在没有。
那是真的特殊历史时期。
在99年的时候是那样，
就还没排干净的雷区。
还没排干净，对。当时有些区域就是不让过，
拉着线的。
嗯，拉着线的。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但另外一方面，从您讲述的故事当中，我又老觉得您像运动员。
没有。
或者像教练。
没有，那不是。
没有您，因为您老说什么法国队啊，什么中国队，感觉您在开奥运会。
不是，这是叫习惯了。因为在整个吴哥呢。他的这个国际行动当中有30多个国家队在那儿参加工作。其实呢，在那儿呢，在同一个工作的这个台子上，也是一个交流，
对，
也是一个相互学习，也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小 V 也在直播间一直在和网友进行这个交流。小 V
来了。袁征好，小超老师好。
网友对今天这个话题感兴趣吧？
感兴趣啊，他们都觉得文物修复这个工作特别的帅气，我也觉得特别帅。
而且这些故事都太好玩了。
对呀、啊，我也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呢。小薇也接受到了一个爆料。在爆料之前，小薇也想问一下许院长，咱们的录制现场温度还可以吗？您不热吧？
嗯，不热，挺好的。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小薇听说许院长是个特别怕热的人，柬埔寨常年30多度，您在那里修文物流的汗比小薇的流言还多。
它是两季，雨季和旱季，但是呢，就到了咱们最冷的时候，那儿基本上到中午也要30度左右，常年高温。
而且我查到了一个资料，但不知道是真是假，就跟您今天这身衣服有关系。
怎么呢？
据说。您是同样的裤子一次买10条，同一款的短袖 T 恤衫一次买20件，
就是碰见合适的。是，
前提是碰到合适的，
是，
然后一次批量性的购买。
对，
为什么？
节约时间嘛。我这个衣服呢是在柬埔寨买的，买了10件，完了在工地穿，因为柬埔寨热嘛。完了一天要换2件，又穿的又比较合适。
一天换2件，十件也就够您5天。
是，
我要是徐院长，我碰到合适的衣服，我就买他50件。
小曹老师，我在和网友互动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网友说了， 你选中了三次他的提问，他非常的开心。那么这次你又选择了哪些小纸条呢？
他说的是之前录像的时候是吗？
对。
那只能说他是一个提问高手。
对呀。
听听今天的问题里面有没有他的。您觉得文物修复师，尤其是像这个不可移动文物的修复，更像是工匠、历史学家、艺术家还是科学家？
很难定位在一种。一个维修需要有脑和手的关系。你比如说啊，茶雕寺，我们在那儿呢，柬埔寨的工匠非常好，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个石构件修到什么程度，所以呢我们就要告诉他修到什么程度叫好。但是我们自己不会打，所以呢这个呢就需要工匠和我们的修复工程师他们两个人的配合，才能做成这件事儿。
必须得多工种配合。
对，
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呀，真正一个好的文物修复师应该是具备一定科学知识储备和历史知识的，兼具艺术家气质的好工匠，把这四个融合到一身，那是最棒了。好，谢谢我们网友今天提的这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小 V 继续好好的跟我们的网友在直播间共同关注我们后面的开讲，谢谢。
好的，小涛老师再见。
再见，
小 V。
好，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我们六位青年代表。第一位，你好。
赛老师好，许院长好。
你好。
因为我是一名插画师，有一句古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我们谁都没有见过鲲，所以我就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我就用局部来象征，只画出鲲的眼睛，融入在海浪中，让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他们心中的鲲。所以在您面对残垣断壁修复的过程中，您的这个想象力是不是也用得上呢？
从文物维修来说呢，想象和推测几乎不用。文物维修讲的是依据，比如说在一组建筑里边，东厢房毁掉了，西厢房还在，所以呢东厢房可以参照西厢房把它修复起来。如果说东西厢房全没了，原则上就遗址保护了，因为你没有依据。
哦，
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你在维修过程当中，就刚才所讲到的这个周萨神庙把它修起来，是有依据的，因为它构件都在，你只把它对起来。如果构件没了，那就遗址保护了。你看啊，修复前修复后基本构件都在。
这是修复前。
对，
您管这个叫基本构件都在。我看的是啥都没有啊。
你看到的是一个局部，它周边还有。
哦，周边还有。
这张照片只是一个局部，周边呢它都是有摆放。
然后修完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眼。
对，你看看，你是从这照片上就能甄别出来，你看全是老构件。
是的。
对，
是的。所以文物修复没有差不多这个概念，就是要么有依据，要么如果没有依据。
没错，没有依据
就不动它，
不要去推测。
所以这跟你画插画想象啊，这还是两个概念。
也给你提个建议，多去看文物。
对，
因为在文物里边呢能够给你提供很多基础的素材，积累起来，将来呢你的创作一定能够非常好。
谢谢。
下一位。
队长，疫情期间那个你在那个尼泊尔的时候，你的手扎水了吗？那个好了吗？
手啊，手快好了。他尼泊尔的，我们在那儿修九层庙。
对，您还有一个项目是在尼泊尔。
对，
他那个九层神庙是地震受损了。
对，
是吧？
九层庙是尼泊尔木构建筑的代表作，它是一个回字形建筑加四个角塔，而且呢体量也很大，它整个的高度呢40米，九层塔呢整个震塌了，我们现在已经修起来了。
所以您是认识他的是吧？
认识。他是联络员。
哦。
阿龙呢从2017年工地开了以后一直跟着我们，而且呢是在整个疫情期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7个月。
虽然长在尼泊尔的那个时候，就疫情的那期间，我发现那个苏院长经常那个找不到我的意思是那个他一个人喜欢待着，为什么他经常找不到呢？
经常找不到你？
找不到我呢，也是一个习惯，接到一个新的工作任务，我会呢在第一次去的时候找一个时间，我自己一个人，我就是静静的在里边，可能在里边走一天转一天，有可能呢第二天还去，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感官认识的过程，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够说去思考怎么去修它，怎么去治它，这可能是一个习惯啊。
还有那个，我要问一下那个苏远昌，那个
他的口音为什么会带有河南山东一带的这个？我想问一下徐院长，
我要问一下那个苏远昌，
他这还是那个有点半生的这个汉语。
对对对
对，
你是在哪儿学的这个中文呀？
中文学校，加德满都的中文学校。
是的。
哦，你是在尼泊尔学的这个中文哈？没事，你问吧，你问。
我想问一下苏院长，那个为什么他对文物这方面这件事有这么那个多执着呢？
从我个人来说呢，就是喜欢这行，喜欢的事儿呢干起来呢就有兴趣，在这喜欢的基础上呢，还有一方面职业道德，尼泊尔人民信任我们，说把九层神庙交给中国政府，我们呢应该说首先应该对得起这个尼泊尔的文物，同时呢也叫对得起我们的职业，每一个干这行的人呢都是具备这个素质的。
你学了这么久中文，但是没来过中国是吗？
是的，也找着机会呢，还没来呢。
如果有机会来中国，你最想去什么地方？
故宫，或是那个长城吧。
到时候有机会到北京来，一定满足你这个心愿。
好好，谢谢谢谢。
下一位，你好。
萨老师好，许院长好。
澳大利亚的一位青年代表，
我现在是澳大利亚的国立大学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研究中心的博士在读生，然后我曾经就在文研院的国际工程队工作过一段短暂的时间，也有幸在许院长的指导下参与过查焦寺和西洼古城的修复项目。我记得我当时参与就是查焦寺的成果展示的时候，您跟我说，就是这个成果的展示不能仅仅看我们修完之后建筑的效果，我们更要看当地居民对这些建筑的一些反应和感受。所以我对当时我们拍的建筑中无意间出现的居民，他们脸上很难以抑制的一些喜悦，包括看到修复后查焦寺的那种惊喜，印象非常的深刻。我想要知道，就是说在许院长您这20多年在柬埔寨的援外项目的这个工作经历中，您有没有说我们的项目跟当地居民之中有给您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些互动的经历？
很多呢在中国队工作的柬埔寨的工匠，他们呢非常愿意就是下了班以后回家都穿着中国队的工作服，而且呢他穿着中国队的工作服呢，他可以回家呢骑着他那个突突车，
骑着出租车，
突突车，
哦，突突车，
这摩托车后边呢，拴一个那个可以坐人的，
哦，
完了拉这个游客，中国的这个游客非常愿意坐这个，哎，穿着我们工作服的柬埔寨人开的这个突突车，一个是说呢有安全感，另外一个呢就觉得呢，要价会很合理，确实呢，他们也很注意这个，第二个呢。有一年呢去一代表团在窟里边考察嘛，完了到那椰子摊儿喝椰子，他们也没等我们，到那自个儿就买了椰子，他喝那个椰子呢买呢基本上最低$1一个，但是我们要去呢就拿我们的工作证那一看，哎，就是$0.3到$0.4，所以呢这个也是说明什么呢，就是他老百姓
认咱们
在他们
对
对
员，
他呢就说的你们是来给我们修这个吴哥窟的，我们不能挣你的钱，哎，这也说明什么呢？就是他对我们这些年的工作的一种认同和肯定。因为呢，查焦寺呢是一个宗教建筑，是一个须弥山建筑，查焦寺的修好了，实现了他信仰上边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呢，查焦寺修好了以后呢，也能够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游客， 对他的这个民生和生机，应该说呢，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地人内心的那种感激啊，他实际上真的是觉得你们是来帮助他们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是，
在他们看来是这是他们国宝级的东西。
是，
然后大家一块儿努力把它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这也给我非常深的感触，因为我作为文化遗产研究专业的学生，我认为我们现在也不仅仅说是一种专家，或者是和当时居民这种知识技术以及他们受援助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我们是共同的朋友，来维护共同的人类文化遗产。谢谢徐院长。
谢谢。我们最后还有一位青年代表。
徐院长好，赛老师好，我是一名博物馆的讲解员。像咱们这个疫情的时候呀，就因为大家就是没有办法亲自去博物馆参观，所以说我们也就开展了一个线上的项目，就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坐在家里，通过这个直播平台就可以听我们这个博物馆讲解的这个课程。那我也就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科技对于我们这个文博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我想就问一下这个许院长，就是您有没有就是对科技这方面有一个畅想，比如说您希望未来发展一种就是或者几种怎样的科技，就是对您这个修复就是能产生一个质的飞跃。
新科技的应用给文物的这个保护应该说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推进，而且呢解决了文物保护当中没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呢三维激光扫描解决了异形的东西的测绘问题，比如说佛造像，说那手工测很难测，应该说给它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的网络，你比如说文物观测，茶胶寺也好，九层神庙也好，修好了以后更重要的一个工作呢，需要对它观测。就好比这人治病一样，说这人呢治完病了，为什么说这医院让你去复查，这个工作非常重要。所以现在的这个观测的设备和这个实时传输就对观测这件事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推进。
您最希望现在什么技术能立刻帮到您？
其实呢没有某一项技术啊，
嗯，
我认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新的科技怎么在文物保护当中落地。比如说三维激光扫描，它扫完了以后呢，它是点云，它能提出所有的数字来，但是呢它需要知道什么呢，就我们要什么数据。这个呢是我们就目前来说啊是最希望能够马上解决的，就是说怎么结合的问题。
期待着不久的将来跨学科的这种年轻人才越来越多的，
是
的，可以融合。
是，
特别希望就是以后这科技能更加进步，就给我们这个文物或者这文博行业带来更大的贡献。谢谢学长，谢谢赛老师。
谢谢。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最后一个浪漫的问题，花样年华有一个情节是电影结束的时候，这个男演员梁朝伟就是在吴哥窟对着那洞里啊说他的心里话，说完之后把那洞用泥巴封上，谁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电影就这么结束了。然后这个观众啊，我觉得他是受了这个启发，他说有朝一日当您和您的团队将吴哥古迹修复完毕，在您离开吴哥窟之前，您会想对吴哥窟说句什么话？
我觉得呢应该这么回答他，就他说的这种结果啊可能在我这个有生之年赶不上，我就活到100岁，到我100岁的时候吴哥窟修不完。整个吴哥的遗址公园的面积是400平方公里，所以呢可能我这代人甚至于我们现在年轻的一代可能都不太可能能看到这天。但是呢今天呢我特别想说一句话，我尽心了。
简单的四个字，我尽心了，其实不光是代表院长自己，也是代表整个团队，或者说中国队，或者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团队，大家来到这里实际上是为了人类共同的文化的遗产尽心尽力，而这份尽心尽力实际上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有机会和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面对面。谢谢您。
好，谢谢。
谢谢今天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
谢谢谢谢。
本期节目到这里结束，下一期开讲，再见。